这是罗马书的第五章的啊十二节啊，这段经文啊是非常的啊精要啊，讲到人类啊，其实就是有两个代表啊，一个代表就是亚当啊，如果我们没有认罪悔改，没有信主，那我们的代表啊，我们的总代表啊，我们的人类的代表就是亚当。如果我们是认罪悔改的，是归信基督的，那就基督成为我们的代表，我们在基督里因信什么来成义的。所以我们看到，我就啊细细给大家读啊罗马书的第五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啊，一边给大家读啊，一边给大家解释啊，因为这段经文非常重要。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啊，在这段经文中啊，罪啊恩典律法啊，都是使徒保罗用一种非常形象的人格化的语言讲的啊，所以罪进入世界了啊，死就是从罪来的，然后人就处在罪的辖制下，然后讲到恩典在人中作王啊，然后讲到律法叫过犯先多啊，其实律法也不能叫过犯先多了啊，律法本身就是个法典，就是个文本啊，罪就是违背律法，恩典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啊，这些本身啊都不能够啊是这样的活泼的力量啊，但是啊保罗也用一种拟人化的语言啊，就把这罪写活了，把这恩典写活了，把这律法也写活了，问题是给我们一种生动的啊深刻的印象，使我们对于罪本身有更深刻的认识啊，罪本身不光是一个概念啊，不光是一个行为，更是一种力量，恩典也是一种力量啊，律法也是一种力量啊，这个方面啊不一定完全啊这样理解啊，因为这是用的是文学的方法啊，但是用文学的方法就是为了加深我们的理解。所以说我们看到罪从以人入了世界，哎，在这段经文中经常讲到以人啊，然后是众人啊，这就是我们目前啊，文化也是希腊这些中常出现的一对范畴 ，the one and the many 啊，就是一与多的关系啊，一人与多人的关系，一人与众人的关系，一人与全人类的关系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式。死又是从罪来的啊，所以说人类的死啊，是来自于人类的什么犯罪？死不光是临到亚当。而是也临到什么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说死的原因包括亚当的啊所犯的原罪啊，也包括众人所犯的本罪啊，其实是不光亚当犯了原罪，亚当也犯的本罪，其实人人都是亚当啊，人人都有亚当的什么性情啊，就像中国人讲的讲大到皇帝啊，但是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啊，毛泽东死了，但是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毛泽东啊，在教会中哇，教皇打倒教皇啊，教皇倒下去，千百万个教皇站起来，然后这是指人的心中的那种罪呀 啊不管你用什么，用皇帝了、教皇了、毛泽东了、希特勒，不管你用什么比喻啊，人的心中都有同样的啊，受到罪的什么污染是一样的。没有律法以先，罪已经在世上啊，当然有很多人不明白，哎，什么没有律法，罪已经在世上了呢？啊，这地方是指啊，特指摩西律法，就是说上帝没有借着摩西律法颁布啊这个律法之前，这个上帝一定赐给亚当夏娃说，哎，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分别三个树上的不可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啊，这是一点律法了。所以说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啊，所以这地方是一个常识，如果没有律法罪怎么算罪呢？因为罪就是违背律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为什么现在教会中人很少讲认罪的悔改的福音啊，因为我们不讲神的律法啊，废除神的律法，怎么会讲认罪的福音、悔改的福音呢？啊，最后我们基督徒也变得是无法什么无天了，谁有恩赐，谁有影响，谁一呼百应，大家都听谁的，但是最终我们自己没有判断的标准，当然也没有判断的什么能力，所以我们丧失了判断的标准，我们也丧失了判断的什么能力，我们就中了撒旦的什么诡计，所以求主保守我们。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啊，这是把死也拟人化，死就像皇帝一样啊，死就辖制着我们，人人都处于啊死的辖制之下，然后最终践踏的耶稣基督足下的脚下的就是死什么本身啊，其实就是说再没有死亡，再没有什么眼泪，这里这个死也什么拟人化了。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什么权下，亚当那是呢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啊，亚当是啊人类的元首啊，耶稣基督是新人类的什么元首。然后我们这儿讲的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既要注重人的犯罪以及犯罪所带来的阴暗、苦毒、凶杀、纷争，如果我们不晓得人性的险恶，不晓得世界的险恶，不晓得哪怕教会也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是幼稚的啊，我们就然后常常上当什么受骗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光要强调那些阴暗的方面，为什么呢？因为过犯不如什么恩赐啊，我们毕竟是蒙恩的人，上帝毕竟是有恩典的，上帝毕竟爱这个世界，爱中国，爱中国教会，爱我们每个人，赐下耶稣基督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所以我们既要知道人所犯的原罪和本罪的可怕性以及可怕的影响和后果，但是我们更要仰望耶稣基督，更要仰望神的恩典和救赎什么本身。他这样强调说，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啊，与那因耶稣基督以人在恩典中的赏赐啊，因着耶稣基督，上帝赐给我们无限的赏赐，很多的赏赐，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啊，他所赐给我们的是充充足足够我们用的，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啊，所以说我们越是强调过犯，那我们越是要加倍的强调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啊，在我们的个人生命中，在我们夫妻的生活中，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中，啊，我们不要光数算那些啊受罪影响的消极的、不好的、不良的啊，使人抑郁的、伤残的东西，我们要更多的数算神的什么恩典啊。这方面既保持一个平衡啊，同时要保持恩典的什么优先性。所以若因一人犯罪就定罪啊，也不如恩典，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也就是亚当啊，人类都被定罪啊，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恩典那是由许多过犯而成立啊，虽然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过犯，但是我们是赖恩得救，但是我们是因信成义，所以我们要真的是感谢上帝莫大的恩典。若因一人的过犯啊，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有蒙所赐旨意的呢？所以我们的义不是来自我们自身，是来自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义。因这义我们是因信称义，因这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了。我岂不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所以我常常给大家分享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架构，耶稣基督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我们因着圣灵的恩膏与基督的恩膏有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和恩膏。我们不仅人人是祭司，人人是先知，人人是君王，所以我们要敢为天下先，所以我们要勇于承担，所以我们要今生今世在基督里，在恩典中一同作王，执掌什么王权。所以我们不要总是埋怨这人埋怨那人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承担我们自己的责任，有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更新追求完全。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此说来，因一时的过犯是指亚当的原罪，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时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啊，也就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义了。一人和众人，这是一个比较啊，亚当和夏娃啊，亚当和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比较啊，定罪和成义，这是一个比较。所以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的十二节啊到21节啊，我们反复看其中的啊对比。 而律法本是万天的，叫过犯先多，不是律法叫过犯先多了啊。但是这儿保罗是用拟人化的语言啊，就说人心中的罪性啊，因着律法的刺激啊，我们就更多的犯罪了啊。越是不让你干的事情，我们越是去做，顶风作案。啊，我们再看，这是罪在哪里先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啊。所以说不要光盯着罪不放，光盯着别人的罪不放更多的是仰望上帝的什么恩典。所以第二十一节中间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了，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个地方特别讲到因耶稣基督得永生，罗马书非常奇妙的，罗马书第五章的最后一节，因耶稣基督In Jesus Christ 然后第六章的最后一节也讲到说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也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七章的最后一节也是讲到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再定罪了甚至罗马书第八章的最后一节也讲到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所以罗马书的第五章的最后一节，罗马书的第六章的最后一节，罗马书的第七章的最后一节，罗马书的第八章的最后一节，都反复的强调我们在恩典中作王我们之所以因信称义，我们之所以不再被定罪，我们之所以没有任何的受造物能够与我们隔绝，都是因着神的恩典，这恩典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讲解完了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九问他的这个本文以及有关的题目以及有关的经文底下我们几分钟的时间特别看到这个乌尔西诺就当初这个起草海德堡教理问答的人，他的分析既然上帝在律法中要求人行他所不能行的，大有益处。上帝律法要求人行所不能行的有什么益处呢？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对于已经因信诚意的义人而言上帝要求我们基督徒来遵守神的律法我们竭力去遵守，但是我们也知道哪怕是基督徒也不能够完全遵守神的什么律法，我们也常常软弱犯罪挣扎，常常固态服蒙常常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来赦免我们的罪。那么既然这因信称义的义人也不能够完全守上帝的律法，那上帝为什么还要求我们行我们不能够完全遵行的律法呢？有什么好处呢？五个好处。第一个方面，好使我们谦卑，承认我们自身的软弱和无能，就像保罗讲的一样，有谁就把我权力脱离着彼此的身体呢？第二个方面，让我们追思追念堕落之前，上帝造我们本来是有能力遵行神的律法的，本来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本来是上帝所创造的甚好，但是人却寻出很多什么小计的，所以让我们真正的明白历史真正的认罪什么悔改第三个方面，让我们不断的借着祷告求主更新我们的内心求主赐给我们的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经历神，更多的顺服神第四个方面，使我们更多的信靠上帝的救恩。所以不管我们怎么遵行律法，没有人能够完全遵行律法，所以我们得救哪怕我们是遵行神的律法了，哪怕我们竭力追求了，也不靠我们的善功，不靠我们遵行律法，我们诚意仍然是完完全全靠上帝的恩典，仍然是在耶稣基督里第五个方面也让我们不断的重新的定制使我们更多的顺服主，使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有长进这样对于我们已经因信诚意的人来讲，上帝吩咐我们去行那不能完全遵行的律法，仍然有这五大什么益处对于不信主的人而言，也有至少三大益处。哪三大益处呢？就是神的律法，神的公义显明在人犯罪就被定罪，罪的公价就是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候不到罪人在上帝面前无可推诿，上帝的公义 就显明了。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啊，上帝的律法啊，使人确保外在的所有权呐、啊，啊，不管是私有制、公有制、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啊、个人所有制、家庭所有制，但是一定财产上一定要有个制度啊，啊，没有一个制度就会乱来的。所以这个制度、这个秩序啊，虽然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制度胜过没有制度，不完美的秩序胜过没有秩序，不完美的国家胜过没有什么国家啊，筑路中原。啊，狼烟四起啊，四分五裂，会血流什么哎遍地的。所以说，虽然我们人罪人不能够全守神的律法，但是因着神的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我们还能够保持基本的啊物质的所有权呢啊，人和人之间的三纲五常基本的秩序啊，基本的啊疆界了啊，这也是好的啊。第三个方面，那其实在现在的罪人之中。啊，就像保罗一样抵挡上帝、抵挡耶稣基督的，但是保罗也是上帝所拣选的，就是过去叫扫罗，后来被称为保罗。啊，所以说在我们所谓的敌人中，甚至在现在那些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人中，也可能有上帝的选民。啊，上帝也通过律法来啊，来抑制他们，啊，来约束他们，啊，最终也做他们训蒙的师傅，啊，使他们真正认罪悔改。使他们真正认识到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愿意归向耶稣基督。所以说上帝吩咐罪人行他不能完全行的律法，也使他谦卑啊，使他破碎啊，使他啊能够啊可以啊也有机会啊来到上帝的面前啊，真正认罪悔改啊，求靠耶稣基督。所以最终我们就说一句话啊，啊，奥古斯丁讲的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你所吩咐的，求你按照你的旨意吩咐我们去行你所喜悦的，如此叫你所吩咐的不至于归于突然。如此以来，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们也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上帝。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